诸位法师，诸位在家菩萨，大家晚上好。我们继续要来看第六章，就是大圣时代的声闻学派第一节的说一切有部。我们上星期谈到讲义229，那这边呢，主要是说明说一切有部呢，还有两个大的一个阵营啊，那一个叫做持经譬喻师，这个在224这边有提到啊。那另外一个阵营呢是阿毗达摩论师啊，持经譬喻。那这边持经譬喻师，这边导师是举了四大论师了啊。一般被尊为四大论师，然后他刚好也代表这两个阵营，两个。那法鹫呢代表法鹫还有觉贴呢代表持经譬喻师，然后释有妙音呢代表就是阿毗达摩论师这一个阵营，那这两类的这一些所谓的这一些论师啦，他们都是论师，那因为风格不同就分成这两大类。那我们谈到法鹫，这边都是一些概说，他们有哪一些主张，比如说心心所到底是各自有体还是无别体，对不对？那法鹫他是认为无别体都是一种差别，对不对？但是阿毗达摩他是认为是有别体的，那他就跟阿毗达摩论师他们那边不太一样等等，这些都比较维系啦，比较维系。那这个就是大家大概了解一下，详细在俱舍论会有说明了俱舍论，虽然它有点难还有点长，但是里面其实有一些蛮有启发的了，就是其实有时候是这样，就是我们去一个旅行，对不对？不是每一个地方每个时间点我们都有收获或是感到欢喜，中间也是会有一些比较辛苦，对不对？但有一些地方呢，我们会有一些收获，或者是有很多的启发等等，一样就是在长途的旅程当中呢，就跟我们学习佛法一样，就是有些东西它可能在过程当中有一点深，有点难，有点枯燥，但是中间总会出现一些我们比较能够理解的啦，那一些能够掌握到其实也不错，你要掌握到全部那要花很多功夫时间，那大家也不一定有这样的一个因缘，就是能吸收的吸收，不能吸收的先熏习，那以后就因缘就能够明白。好，那我们上一次就是谈了法鹫然后再来是觉天然后227谈到的释有，他是一位研究发智论的一个论师，重要的论师他很多意见都被大毗婆沙论所引用好，那他的时代呢跟法鹫相近，大概西元前世纪好，我们看到229妙音的部分，阿拉伯数字2妙音也是西方的大论师，大家还记得这个东方西方吗？东方西方 那这在哪里有谈到？这个东方西方，在哪里有出现？就是大毗婆沙论，它代表是阿毗迦斯弥罗的东方啊、哦。那西方就包含很多的啦，哦，包含很多的。那我们现在所谈的呢，就是在阿毗达摩毗婆沙论里面，他所看到有两大系哦，就是持经譬喻跟阿毗达摩哦。那阿毗达摩又有所谓的迦斯弥罗这一种所谓。大毗婆沙论认为的正统，有部的正统可以了齁。那这边妙音导师说是西方的大论师，所以他不是属于迦斯弥罗这个阵营的，可以了齁。迦斯弥罗 Kashmir 是吗齁？好，那他有一部著作叫《生智论》，导师认为了这个论名呢，受到《发智论的影响啊、哦。那在《大毗婆沙论》也说到了妙中妙音说到的事有的品类论，还有提婆舍摩的事身论。所以妙音会比释有迟一些啊？什么意思？就是释有妙音在发表他对某一个论题的时候呢，那人家就会问他质问嘛，他就引品类主怎么说这样子啊，表示他那时候已经看到品类主，那品类主在他之前，对不对啊？听得懂了，就是他有看到。所以他应该会比释有迟一些啊、哦，比释有迟一些。好，那第二项呢，就是说明这个他是完成四顺抉择分善根啊、哦。那这边导师提到发智论，在谈到顺抉择分啊、哦，就是也就是。入圣道之前，入正信理生有四个阶位啊、哦。一般我们讲是善根啊、哦，但是在发智论只讲到三善根啊、哦，不是贪嗔痴，不贪不嗔不痴啊、哦。他的三善根就是是第一法顶跟暖，他缺忍啊、哦。那在大毗婆沙论里面提到妙音生智论说云何暖，云何顶，云何忍，云何是第一法，所以在生智论里面这四善根的内容已经具足了，已经完成了，对不对？但是在发智论呢，他只提到是第一法顶跟暖，所以导师有注意到这一个细节，所以这四善根显然就是接受了妙音这样的一个见解，就是有四个阶位。好，那再来导师说四顺抉择分善根可能到妙音才完成，所以这是一个推论。妙音之前有没有著作？因为我们现在资料不全，对不对？那至少妙音的时候有了这四个，那所以婆沙很可能是这参考了妙音尊者这四个，所以把它吸收过来。那大毗婆沙论说西方尊者以十七门分别此四，也就是暖顶忍是第一法顺抉择分善根，如彼颂曰：“ 意趣依因所缘果等流一手即胜利，形象二缘会界定，寻等根性退为后。也就是这十七门，就是这颂里面导师分出来的十七项，有算出十七项吗？我看有人在算是吗？有没有？有啦，意趣一项嘛，啊，然后因一项，因一项，所缘一项，果一项，对吗？啊，十七个啦，啊，没错啦，啊，对啊，有错就麻烦。所以这边特别谈到西方尊者导，那他没有讲谁呀？哦，那导师说应该就是妙音，或是妙音他那个学团。哦，好，再来光虎山，妙音是发智论的权威学者，对阿毗达摩有重大的贡献，但与迦斯弥罗的毗婆沙师意见大有出入，就是很意见很不一样啊，哦。在阿毗达摩东西二系日渐的分歧过程中，东系就是迦斯弥罗，哦，西就是比如说犍陀罗，就是迦斯弥罗以外的啦，哦。在东西二系日渐分歧过程中，妙音论义起初为毗婆沙师所容忍，也越来越被排斥啊。刚开始还接受他的意见，慢慢就开始批评他了啊。好，那这个是这一段导师所说的，在230很特别，导师有提到妙音有一项独到的见解啊。什么见解呢？在《大毗婆沙论》有提到。他说：“尊者妙音作如是说，哦，若受上命讯问求欲，然后呢，这个四情暴虐加诸苦楚，这是一项啊，哦；或非礼断事，这是第二项；或毒心覆碎，哦，就是。”他列举这三类的事情，哦，虽然你是公务人员吃公家饭，上面要求我们就是对就是要做一些事啦，哦，那如果我们没有正当的，哦，或是做的恰到好处了，这都名为不律仪啊，哦。虽然你的职业是正当，但是你在这个职业里面做的事情都是欺负人的啊，哦，懂意思了啊，哦？那你这个是叫不律仪，不律仪一般就是我们有正命嘛啊，哦，那这种叫邪命，这不是一个正当的一个所谓的职业啦，虽然职业别是正当，但是你在这个职业里面所做的事是不正当的，懂意思啦，哈，哦。好。好，那不利于呢，就说有16种，在角注28有提到，哦，比如说这一个，这边有提到第11就是劫夺，哦，那第10呢就是打猎的，哦，啊，第9是钓鱼的等等，哦，就是跟这个杀业有关的啦，哦，这些都不是好的一个，在佛教看来这些职业它这个会比较造作多的恶业啦，哦，所以尽量去避免，哦，等等。好，所以不利于的人有16种，就是所谓不利于，就是以一些这一种杀盗淫为职业的，哦，叫不利于，哦，那过着罪恶的生活，与利于也就是道德的生活无缘， 那妙音引申就是延伸佛的佛法的意趣啊，以为从事政治的人如果对犯法者施以残酷的刑罚，这是第一个嘛啊，这个事情暴虐加诸苦楚，对不对啊，或征收这个苛重的捐税或部分的侵吞，收来自己留一些，然后其他上缴国库，这是第三个，就是独心赋税，有没有？那或者是做不公平枉法的判断，那就是上面引文的，或非礼断事，从事这些都是从事政治，就是在政府单位任职的，所以从事政治而非法虐害民众，都是住不律仪的罪恶之徒。所以妙音他对于这不律仪就做出更多的一种范围的一个诠释了啦，不只是一些职业别，一些某些职业看起来是正当，但他做的事是伤害民众的，伤害这个人民的，那这个都是住不律仪者。那导师有提到这个妙音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些见解，他说也许妙音面对当时北方政局外族不断入侵，不孝官僚所造成的民众疾苦而做出这样的呼声，也就是如果这样做是不律仪的，也就是希望大家就是这些从政人不要这样做了，大概有这些导师大概有这样的意思。所以导师说妙音是一位不忘人间然后深得世尊这些教义的大论师，所以根据这一点导师对他非常的推崇了。好，再来第四大段发智论之后论书的转集，那首先导师先说明发智论的地位，这边导师说呢，迦旃延尼子的发智论古人每称之为阿比昙，就用阿比达摩来称呼发智论，用一种通称来称呼某一部个别的一个论，那表示是受到很高的一个推崇，也意思就是认为它是阿比达摩的根本论，也就是他这一部论就可以代表所有的阿比达摩，或是阿比达摩所有的一些智慧或是这一些道理都在他里面，他就可以代表了。好，那这部论呢促成有部的发展，也引起内部的分歧，大毗婆沙论就是根据这部论然后对他做诠释，收集各家的意见然后对他做诠释，然后变成所谓的正统，迦斯弥罗这些论师变成有部的正统，那这一部论呢也引起内部的分歧，那不管如何它是一部不朽的著作，是一部很 了不起的一部著作了。那无论是赞同或是取反对立场都要研究它了解它，所以很重要，你不同意的也要研究，同意也要研究。好，代表有部经师就义的持经譬喻师法救觉天他们是不能同意的，不能同意谁？发智论的观点，所以他经常会对他这个会对发智论做修正的。那阿毗达摩论者呢都是推重的，进行研究与解说， 但由于地区不同，修学的态度不同，依发之论而引出无边的论义，也不能一致、哦、也就是虽然阿毗达摩论者他是赞同的，但对某一段话的一个理解，大家又发展出自己的一个诠释、哦、又不能一致了、哦、总而言之，然后就是直经批喻师他们比较不是很认同发智论里面的观点的、哦、那阿毗达摩这一个系列系统的呢，他们是比较认同并且推崇，但是呢大家也有不同的解释、哦、大概是这样的情况。好，在瓜胡国志的二呢，就首先要谈的是大批菩萨论、哦、然后之后就进入这一个239，二是大毗婆沙论，那三呢在239，先给大家看大的架构、哦、三瓜胡国志三，大毗婆沙论后至阿毗达摩论书进入新的阶段。那这边导师列举的非常多部论、哦、比如说有阿毗昙甘露味，这个是在240这边、哦，然后阿毗昙心论、哦、然后又有这一个阿毗昙心论经245，有没有、哦、然后杂阿毗昙心论在25的最下面标题、哦、所以大概就是举了这四大部的这一个阿毗达，而且大毗婆沙论之后的哦的这些论书哦，那这里面思想也蛮复杂的啦哦，那到时候我们再慢慢的跟大家做一些说明。好，我们回到230页，哦，231了哦。首先是关于大毗婆沙论之集成，那瓜胡一呢先说明集成的原因还有它的体例、哦、那先说明原因再说明体例。那在231这边导师说呢，大家解说发智论而所说却意义繁多，那这是传记大毗婆沙论列举各大家以及种种异说而做出定论的主要原因。也就是这边呢导师要探讨为什么会有大毗婆沙论的编辑、哦、那一个很重要原因就是大家对发智论的解说太多了、哦、所以必须要把这一些见解呢做一个怎么讲一个抉择、哦、在那么多的说法里面哪一个比较正确哪个比较好、哦、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情况。那这个是编辑大毗婆沙论的一个主要原因、哦、那在第二个呢导师引大智度论的一个内容、哦、大智度论提到这一个迦旃延婆罗门道人比丘智慧力根尽读三藏内外经书、哦、所以对他也还蛮推崇的啦、哦、然后呢欲解佛语故，这个欲解佛语就是欲令这个后面的佛弟子呢，因为他读了很多书嘛、哦，但发现有些东西很难，所以想说应该很多人不懂，所以他欲令解佛语、哦、这欲解就是欲令解，就是令其他人也能够了解，所以他做发智经八见度。 那出品呢是世间第一法，世间第一法。然后后诸弟子等为后人不能尽解八件度故，就为了这样的一个原因呢，所以做毗婆沙。毗婆沙就是种种广说的意思。那这个是另外一种理由，就是发誓论不好懂，那我就做毗婆沙来解释解释，让大家都能够懂，对不对？那前面是说大家的解释太多了，要把它做一个整理，然后有一个定论。那这个是大毗婆沙论的一个编辑的理由，然后最后解说，虽然有这两个，但是主要应该如那个梁毅的阿毗昙毗婆沙，这是婆沙论，也就是解释发智论的这个毗婆沙里面的其中一个版本，北梁毅的。大家现在可能要稍微记一下一些书的名称，就是毗婆沙呢有三个译本，三个本子啦，那他的这一个情况不太一样，那发智论呢有两个译本，在汉译有两个，一个是八，一个叫做阿毗达摩发智论，一个是阿毗昙八件度论，一个叫八件度，一个叫发智论，大概是这样的情况。好，那在梁毅，那一定有另外一种毅，对不对？另外一种叫做唐毅，唐玄奘大师毅，这个是北梁那个时候翻译的。梁毅的阿毗昙论的序里面说到，时北天主有五百应真，应真就是阿罗汉，有五百阿罗汉，然后以为虽前圣迦瞻言传阿毗昙以整颓运，虽然有这个前贤呢迦瞻言造阿毗昙来挽救这个佛法的一个衰微，而后进之贤寻其宗旨如墨镜钩，是非分如，故乃成神玄关收简法相，造毗婆沙意指众说，或集其书变，或标之全评，这是两种文，这个对于这个不同意见的一种处理方式。这边集其书变写个一，或标之全评写一个二，导致后面会解释了。所以这边讲到造毗婆沙呢，要意指众说，有没有？就是后进呢，大家都提出他的见解，对不对？太多了，就是是非分如，就不晓得到底哪一个才对。所以这一个造毗婆沙来把一些不正确的这些说法把它做一个评论，然后提抉择出正确的一个说法。好，我们来看导师后面的说明。发智论造论以来，经论师们长期的论究，这个长期大概是300年了。发智论什么时候造的？之前迦瞻言大概是西元前二世纪人，所以大概到西元啊BCE 嘛，二世纪嘛， 二世纪嘛，一五零嘛，哦，对，二世纪，对，301到西元后了，哦，西元后，那意见分歧，哦，形成儒墨禁构是举中国的这个儒家跟墨家，他们都承袭了这个一些类似的一些思维了，哦，是非纷然的状态，那这不是好现象。北天竺应该是迦斯弥罗的论师了，哦，他虽然北天竺很大，但是导师认为大概就是迦斯弥罗论师们，因为迦斯弥罗论师的意见永远是对的，那表示编辑者他是哪个阵营呢？迦斯弥罗那边的人，对吗？哦，自己讲自己是对的嘛，不会讲说自己错嘛，哦，好，那照毗婆沙已达成这一个有部思想定于一，所以一切有部的思想能够一致定于一，哦，好，那这个是关于所说的传记原因。那在传记原因的最后这一段呢，里面有提到这个体力，哦，那接着导师就解释前面的及其数变或标之全凭，哦，好，那导师首先提到呢，对于有部之中态度要宽容些，哦，广引持经譬喻师阿毗达摩论师，那这边就主要指的是犍陀罗等西方系，还有迦斯弥罗系诸论师说，哦，所以这个阿毗达摩论师包含了西方系跟迦斯弥罗的东方系，有没有，哦，这个破折号包含这两个，哦，那或没有标明的有说，也就是他在问一个问题之后，哦，他回答，那就有说，就是有人这样讲，啊，就是没有标示到底是谁，哦，然后不加评论，那这个就是前面所说的及其书辩，及就是认同其说了，哦，认同其说就是不加评论，然后呢也有列举一说的评破，我们看到232页，哦，那有些问题呢他会加以评破，比如说他举的这个某某人说，哦，然后第二个人说，或是有时候也不晓得是谁说，就是有说，哦，那列举完之后呢他最后会说如是义者，哦，正确的这个答案应该是什么样，哦，或是应作是说，应该这样讲才对，哦，或是评曰上面的呢，我先要做一个评论，哦，那这一些呢就是所谓的大毗婆沙论的正义的一个所在，哦，也就是那么多种说法，如果是如是义者就代表是大毗婆沙论的这个真正的意见，懂意思了，哦，好，那这个就是所谓的标之全凭，就是把他们意见提示出来，然后呢对他们进行评论，决定有部迦斯弥罗系的正义，也就是在大毗婆沙会出现如是义者应作是说评曰等等这些字句，那这些字句就是表示迦斯弥罗论师的意见，哦，大家明白了，哦，好，那再来导师说法救觉天妙音，哦，或不以为正义，或加以评破，哦，不以为正义就是 不认同了，但是呢并没有去评破他的一个错误在哪里，只是简单的说，这一个就好几种说法，说诶第一家的说法比较好，他就不一定是去说他哪里错误，就是不以为争议或加以评破。那就算是室友也不是全部采纳，也是室友有时候也会被批评论的啦齁。所以导师说古人传说四大评价，这应该不是真实的啦齁。所以四大评价就是应作是说作如是义者评曰，这个就是这四大评价的意见。导师说不对齁，他们也是在被评论的这个对象当中啊，好，所以连四大这个评价，也就是前面所提到的四大论师了啊，并不是所谓的四大评价，真正的评价是迦斯弥罗系的论师啊，这个四大论师都是被引用来这个证成他们的意见。或是认同，那有些是加以评论的，所以他们不是真正的评价。好，总之大毗婆沙论义是迦斯弥罗论师所编辑的，但内容包含了发智论的研究全体成果，也就是里面他也引述了很多其他论师的一些见解了，所以内容包含发智论研究的全体成果，所以大体上为由不阿毗达摩论师所接受，大部分的一些情况呢都是所谓的集其书辩，就是列举然后不加评论表示接受的，就是这些都是很好的意见，都可以参考，大部分。那就是有一些部分才会说，诶，这里面第一种说法有错误，或者第二种说法有错误的这一种所谓的标志全评，好。再来就是谈到，好，那再来导师说关于大毗婆沙论的集成智论与阿毗达摩论阿毗昙毗婆沙论序所说是相当正确的了，也就是有为不懂的人解说，也有要整理所有的这种义说的一个目的，这两种目的都有。那这两种目的哪一个是最主要的呢？导师前面讲主要的是要把那么多不同意见定于一个正确的答案，这是很主要的目的。虽然有些不一定有这样的一个动作，但是这个是很导师认为是最主要的了，最主要的。因为如果不懂就去看室友的注释就好了，对不对？很多注释的嘛，他就不用写这一部论了。那写这一部论，一个是收集义说给大家参考，让大家容易明白；另外就是要得到一个标准答案的，要定出一个标准答案。好，再来就是转集的年代了。首先是导师有注意到玄奘大师的传说与迦尼舍迦王卡尼西卡有关。那在这个角注41是大唐西域记里面的记载，他说迦尼舍迦王与邪尊者召集500贤圣 与迦斯米罗国做毗婆沙论，有这样的一个传说、哦、跟迦斯匿王有关、哦、好，另外呢多士就是多罗那他、哦、他所写的印度佛教史呢，有迦王阶级三藏的传说、哦、对于大毗婆沙论的造作却另有不同的传说。迦尼舍迦王信仰佛法，由于政治中心在犍陀罗，也就信奉当时盛行北方的有部。那迦王信奉有部是有事实根据的，有部也可能受到了鼓舞，但是呢将大毗婆沙论的集成作为迦王的意思，导师认为是不正确的啦、哦、那因为大毗婆沙论有说到习犍陀罗国迦尼舍迦王这样的一个文句，那表示在造论的时候迦王已经是在过去的习的嘛、哦、所以可见造论是在迦尼舍迦王之后、哦、那迦尼舍迦王在位的，因为他也是一个扑朔迷离 的一个人、啊哦、就到底他的年代 在学术界也有不同的一个推论、哦、那这边老师大概就在位大概是128到150，是公元之后的啦、哦、公元之后，公元128到150、哦、这是造论在迦王这个在位之后，而西元23世纪间的龙树论主要是这个大智度论、哦，以引用到大毗婆沙论，这部论就是大毗婆沙论，所以大毗婆沙论的集成离西元150年不远、哦、龙树菩萨是150到250嘛，对不对、哦、假设他30岁造论，听说他100岁嘛、哦、假设他30岁造论就是西元180、哦、对不对、哦、大概离150不远，就是不会超过100年或者超过50年、哦、或者以50年以内啦、哦、大概是这样子。好，所以婆沙他大概是公元150以后、哦、150之后大概也是200年之前、哦、大概可以这样理解了、哦、150到200之间、哦、或是乃至于200初、哦、因为他活到250嘛、哦、到底什么时候造大智度论、哦、也不是很清楚。那虽然大智度论在学术界有人怀疑他不是龙树造，但导师坚决的认为他是龙树造的啦、哦、那他有举了很多理由、哦、他有一部著作叫做大智度论是作者及其翻译、啊、就是在论证大智度论是龙树造的、哦、要这个就是评论一些反对大智度论不是龙树造的这一些学者的见解、哦、那个人觉得是很合理，老师的论据都很合理、哦嗯、好，再来，那这部论是谁编的呢、哦、或者是说谁当主编、哦、编可能有很多人、哦、编辑群嘛、哦、那谁当头呢、哦、那这导师就开始爬书经论里面的一些记载、哦、或是传说、哦、那首先是根据真谛的传说，就传说是迦旃延尼子组成、哦、 比如在这边导师提到232最后一行，真谛的婆首盘豆法师，婆首盘豆是谁啊？对， Vasubandhu 说大毗婆舍论的集成500阿罗汉与500集会，由迦旃延尼子组成主持就是自己造的论要找人来解释，他自己出来主持，找些人来帮自己的书来做解释了然后呢由马明来论文那导师说由发智论主迦旃延尼子来主持，这应该不可能的啦，因为主要前面有谈到他集成的时间是公元之后的嘛，对不对那这个传说应该不太可能导师用很坚定的语词，绝，有没有？绝不可能好，再来，特别导师特别重视第二个道安三阿罗汉的传说了三阿罗汉。好，我们来看，导师说值得注意的还有东晋道安的这个念毗呀这个是也念毗它有好几个音呢念毗可能会比较好毗婆沙毗婆沙序里面谈到呢有三罗汉，第一个叫做湿陀盘尼。第二个叫做悉达达西，对不起达西，因为悉达多太子好，达西表示大家都有专注再来第三个是毗罗尼毗罗尼有提到这三阿罗汉然后呢他们转毗婆沙广引圣正言则巨古是阿毗昙焉这边阿毗昙就是发智论，有没有？导师前面说发智论一般都被直接称为阿毗昙然后呢这三个人解释的阿毗昙呢达西迷而尽凡就是比较长然后呢毗罗呢要而尽略精要，但是太简略了然后呢湿陀最折中焉，他的这个解释呢不会太繁琐也不会太简略就是恰到好处，大概是这样子。好，依序说解释阿毗昙，这阿毗昙就是发智论所以大家要注意，在经论里面出现阿毗昙，它可以泛指一般的论，有时候它专指某一部论就是如果是专指的话，就是发智论那这个解释的有三人，也就是三种本质，三个版本发智论有的解释。有三个版本好，那接着导师就要解释这一段序的一个文字了好，首先导师先点出湿陀最折中焉那这一个本质导师认为就是伏禽19年，也就是公元383年生且八成所译的阿毗昙毗婆沙或是简称为这个毗婆沙那这一部论的内容呢就是相当于这个玄奘译的还有这个北梁译的那个毗婆沙，但是这一个版本呢它应该是不是全本，它只是 其中某一部分重要的摘录，可能是摘录了，哦，懂意思吗？哦，刚刚不是有一个梁义有没有？然后玄奘大师后来又翻译两百卷的嘛，哦，那这个是第一个译本《毗婆沙》，它很短，哦，很短。然后他导师说，《毗婆沙》的内容是《大毗婆沙论》劫运中不善那喜十门那喜这两个部分的42章的章义而已。大毗婆沙论的那喜又好有很多嘛，对不对？哦，它里面它只有不善那喜跟十门那喜这两个部分而已，哦，的42章章义。好，那给大家看一下啊，《毗婆沙》阿毗，《毗婆沙》阿毗昙八见度。OK。毗婆沙，好，给大家看一下。这边是阿毗达摩大毗婆沙论，大家有看到吗？哦，有，这个是玄奘译两百卷，这个就是所谓的梁译本，哦，可以看得到啦，哦，梁译本它为什么六十卷？它是残卷，它有一些遗失了，哦。那毗婆沙论就是我们这边所说的，哦，它有14卷，那它是一个它这边15师门，哦，所以有42个主题啊，哦，可以吗？哦，40章义或者42章义，哦，大概是这样的耶。毗婆沙论第一，哦，好，所以谁作此经？佛，有没有？哦，那跟这个大毗婆沙论 的开头也是一样。啊，大毗婆沙论，哦，前面说谁造此经，这边是谁造此论，哦，就是这一部书，佛世尊，哦，为什么一切种所知法性甚深微妙，哦，就大概就跟这边有没有都一模一样嘛，哦，就是我谁作此经，就是前面所说的谁作此论，哦，而已，那就是佛慧故，甚深智微妙法行一切之境界，哦，谁有此界，哦，无余为佛也，哦，那这边菩萨的文也跑掉了。好，大概这两部论是一样的啦，哦，一样的。就是这三部，哦，婆沙、毗婆沙、阿毗昙毗婆沙，还有阿毗达摩大毗婆沙，这是唐玄奘的译本，哦，有一点小，这样看得清楚了，哦，也就是有三个本子了，哦，婆沙论、婆沙论、毗婆沙。好，我们看到234页，导师说发智论的题材是先立章，哦，这个章就是主题啊，哦， 先立足，然后在这个每个主题呢再做几门的分别啊，比如说它是色界、欲界系、色界系等等啊，就是有对于它的体性透过不同的面向来说明啊，那这个就是门。好，那如这个四谛法，还有这个有，这个是章，哦，这个大家看得懂吗？哦，我们看发智论呢，啊，你看阿比昙发智论，这一个四谛法在应该是在杂蕴，有没有？大家有看到吗？还没有给大家看啊，是第一法在杂蕴，有没有？是第一法纳习，可以吗？这个什么纳习，什么纳习，这个就是章哦。然后在根蕴呢，根蕴这里面又有这个有纳习，有没有？有哦。所以这一些呢，那些纳习就是所谓的章啊，哦，好，可以啦，哦，就是四谛法跟有，这个是这样，四谛法在杂蕴，有在根蕴，哦，八见度就是八蕴，哦，八大的这个类别里面又有一些主题的，哦，跟这些类别当中相关的主题。哦，好，如不理解章的意义呢，就不能了解论门的分别，哦，所以在大毗婆沙论集成以前，先有章义的存在，就是发智论章，哦，那大毗婆沙论中每一品的开端总是说如是等章即解章义，先领会矣，次应广释，哦，所以解说发智论先有章义，那这毗婆沙就是大毗婆沙论的其中的一个比较部分，这种比较短的啊，哦，只有42章义的这一个版本，毗婆沙论的42章义，导师说可能是师陀盘尼所作而单独流行的。导师为什么会这样子猜呢？为什么呢？看一下哈，八见度论给大家看啊，因为在道安的时代呢，就有这样的传说了啊。这个看得到吗？啊，八见度论序有没有啊？这边是序，等一下啊。看得到了哈，序，那序讲完之后呢？哎，哦，不是这边，对不起，这个是八见度论，我们要看的是毗婆沙啊，毗婆沙这边。最早的这个毗婆沙论哦，这边就有提到阿罗汉斯陀盘尼传，有没有哦？那他这边这一部论只有14卷而已，那导师说就只有42章义哦。那导师认为这42章义可能是斯陀盘尼所作，因为这个道安大师他当时听到有这样听到这样的一个传说了，哦，好， 所以在结释三节章时，以譬喻广说先立章后立门的必要，这可说是早期所做的、哦、那这个三节就是第一个部分，看得到吗？八见度第一个阿毗昙第一个主题就是三节、哦、三节处。那三节之前呢就有说到有那么多呵呵、啊、先做章、哦、就有讲到为什么要先何故先做章后立门、哦、就跟我们这一个置地法、哦、要种东西要先置地然后种树，这个讲解经论也是一样，要有一个次序的、哦，好，大概是这样子。我们第一节课有点超出时间，我们这边先停一下，我们休息10分钟，后面再继续说明，这个其他，就是编辑的后面这一段了、哦、好，我们下课休息10分钟。